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常见外道法广论》。好，那我们呢，承续前几集的内容呢，我们这集呢，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密教错误的源流啊。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根据空海弘法大师所写的《辩显密二教论》。那今天的内容又跟他写的一副叫做《即身成佛意》有关系。这部分呢，因为他的文字呢稍微繁复一点，所以我们只是截取他的大意，主要是讲到说呢，显教的修行人要经三大无数劫而完成，或者呢，一般我们常常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而完成。但是密教的修行人呢，根据空海弘法的见解呢，他可以怎么做就可以不必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就可以成佛，甚至是可以可以说呢，在他这一世这一生就能够成佛呢？他是这么样写的。那么他认为说呢，当密教的行者用双手食指结成了气印，然后身住于如法之座，口中在念诵呢本尊的真言，然后同时心中要同时观想本尊的咒曼。这个时候如果这样手印也结了，身体也都是庄严之座，然后呢口中也念真言，心中在观想咒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本尊的身口意三密就会加持感应于行者，那这个时候行者就能够达到与本尊同一个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即身成佛，意思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修持，再通过本尊的身口意直接的加持的力量，那行者就可以跳过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当下在这一生就能够直接成佛，那这就是密教一般所谓的即身成佛。这个即身成佛呢，可以说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啊，因为大家一听到说，哎，显教呢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密教却只需要当下这一生就能够成就，那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表示密教真的很殊胜，殊胜而且比显教殊胜的太多了呢？好，这是一般人哦，特别是呢很在乎这个修行时间长短的人，在计较这些利益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讲出来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呢，要针对这一点，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辩证。首先，我们说，在这里面呢，你说要得到本尊的身口意的加持的话，当然就是行者的本身也得要有身口意方面的相应的修行。那在实际的事项里面，就是说他的必须要结手印，然后呢，必须要口中要念咒语，心中要观想咒曼，好，那这种呢，才能够达到这个所谓的三密加持的这个目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却要请问大家，所谓的这些结手印，或者是心中观想的种子字咒曼等等，或者呢，嘴巴在念咒语这些事情，或者再加上我们部件呢，弹肠用各式各样的旗帜法器等等来布置我们的弹肠，请问这样种种的作为有没有超出我们所谓的运处界？所谓的运就是我们的五运，就是简单说就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从最简单最简单的义理来说的话，色我们说呢可以限制，简单的限制啊，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色可以简单限制成我们自己的色身。那么受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感受，想就是我们想到什么，想做什么，行就是我们的有身有口有意行，反正在时间上面有所流动，都可以划归为行的范围。是就是我们对一切境界的了别。所以这个是呢，为了让大家了解而简化的色受想行识。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五蕴。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口诵真言这件事情有没有超出我们的色身跟我们的受想行识呢？答案是没有。同样的，当我们看到了种子字，甚至在心中观想咒曼的时候，有没有超出我们的所谓的想运跟行运跟事运呢？仍然没有。那我们解手印呢？解手印当然也是跟运用我们的色身去解手印啊。然后我们结完手印呢，这个手印对于手印的观感来讲，除了由我们眼睛的视觉看到手印的话呢，还有我们身上的我们色身的这个触觉也能够感受到结印的形态。那这些东西有哪一样有超出我们刚才讲的色受想行识呢？同样的，所有一切的坛场啊、法器的标志的这些事情，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有没有受？我们如果想到它的时候有没有行？当我们看受跟想的时候，受跟想的时候背后都有所谓的行运在。当然我们对于一切的坛场法器所有的了别也都是属于是运啊。所以当我们在布建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没有哪一桩事情是超脱于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同样的，如果更深细一步讲的话呢，就是从眼耳鼻舌身意来说的话呢，那更是如此。因为呢，十八界法呢，只是把五蕴的范畴分得更细，来谈我们所接触的种种，跟所了知、所感受、所分别的种种。所以刚才讲的持咒、诵咒、结印啊、坛场啊这些事情的话，从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我们在从事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超出十八界的范围。这也就是我们说三密身口意的三密。三密呢，从头到尾都是在蕴触界的范围里面。可是我们看看心经上面明明告诉我们，心经上说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所以这个心经的经文呢，很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当我们悟后的话，去体会如来藏的自住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在这个境界里面完完全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并且呢，没有所谓的色受想行识，没有的，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我们在佛法里面处证本心自心如来，开悟明心之后所得到了一个最直接的体证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呢，可以说跟我们前面给各位看到的密宗所主张的身口意三密，不管是结印或者是诵咒或者是观想种子字，或者是呢布建坛场等等，这些呢完完全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所以说密宗号称说透过这个这种事项上的这个作为呢，可以由本尊来加持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可想而知啦，密宗所谓的这个悟后开悟的境界，也必然都是属于身口意的这个范围里面，也必然全部都落在蕴触界里面啊。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开悟是多么多么言不及义的开悟。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呢，因为呢，在密教主张能够即身成佛，是因为本尊直接透过本尊的加持，所以呢，就在瞬间，就在这一生，把行者的修行正量呢，从凡夫地，或者是不管是哪一地呢，把它直接提升到佛地，叫做即身成佛。可是我们现在却要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呢，实在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在这个辩证之前呢，我们先看看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他谈到这一部分相应的内容的时候，他是怎么谈的。好，他有引用一段话说，女荣巴云，烦恼起时不应懈怠，当下应以对治遮除，若不能遮，应即起立设曼陀罗及诸供具，供养祈祷尊长本尊，次元烦恼愤怒念诵，即能折服。好，这一段文字呢，请大家看看，他说对治烦恼如果不得力的话，不能遮的话，应该如何呢？应该要起立设曼陀罗及供具，供养祈祷尊长本尊。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刚才我们跟刚才讲的空海弘法所写的说，透过本尊的身口意三密加持之后，能够把行者呢从原来的修行地快速的把它拉拔到佛地，是异曲同工之妙呢？因为今天在面对烦恼不能够直接遮止烦恼的升起的时候，宗喀巴的主张就是要设曼陀罗诸供具，供养尊长本尊。那供养的目的当然就是要祈求尊长本尊的什么，本尊的身口意三密的加持，让你能够快速的越过这些烦恼的障碍。好，那这些请问各位菩萨，烦恼是到底是谁起的烦恼呢？那如果是我们自己起的烦恼，我们不能对治，却屡屡都要祈祷本尊，去靠透过本尊的力量帮助我们扶助烦恼，您说有这个道理吗？更何况这个烦恼是储藏在每一个人的如来藏里面，那既然是存着在每一个人的如来藏里面的话，当然要靠每一个人自己好好的修除里面的性障烦恼，才能够真正的把他这个烦恼给解决了啊。怎么能够说透完全仰仗他力去成就这件事情呢？但是我们发现到，并且是屡屡发现到，密宗的学人呢，受了这些邪见的影响呢，根深蒂固，常常都觉得说，只要获得本尊加持的话，不管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乃至于说应该要自己自立自强，要能够除性障断烦恼的这些事情，他们也都会觉得说，只要本尊加持，什么都做得到，即使你再怎么懈怠，透过本尊的加持，你还是能够成就。那这个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说这些邪见呢，真的是呢会把人给害死了呢？我们呢要在这一点上面呢，给大家举一段经文给大家看。这一段经文是取自《大智度论》卷三，主要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说，龙树菩萨叙述到一个修行人叫做摩建提。那这个修行人他有领导了一些个弟子在修行，那后来摩建提这位修行人他去世了，那摩建提范氏的弟子呢，就把他们的师父的尸体把它放在这个床上，然后把这个床举着这个床在城市之间游行。那当他在游行的时候，这些弟子们在游行的时候，一边游行一边就唱言，若有眼见摩建提师者，世人皆得清净道，何况礼拜供养者。这个意思就是呢，当他们抬着他们上师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就宣传，如果你眼睛有见到这位上师的尸体的话，那么见到的人就会都得到清净道。好，何况呢，如果你再加以礼拜供养的话，那么所获的利益呢，更是呢不可胜数。这样游行的时候呢，在城市里面多有人相信他们的这番话。然后呢， 这个事情呢，之后呢，就有比丘哦，听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比丘就问佛说：“世尊啊，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世尊针对这件事情，世尊就说了偈啊，世尊的偈是这样讲的。好，我们是根据《大智度论》写的这个经文呢，直接来给大家念。世尊说：“小人眼见求清净，如是无智无实道，诸劫烦恼满心中，云何眼见得净道？若有眼见得清净，何用智慧功德宝？智慧功德乃为净，眼见求净无是事。以是故言正智得解脱。”这就是说，最后一句话是龙树菩萨写的，就是说呢，因为这样缘故，才要说要解脱的话，必须要透过正智。好，那这句话呢，佛就讲得很清楚了，说小人眼见求清净，哦，就是心量狭小的人呢，听受了别人的邪见之后，以为眼睛见到了，只要眼睛去看这个修行人的尸身，就可以求得清净。如是呢，这样子的作为呢，实在是没有智慧，并且里面呢，并没有任何真实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呢，诸劫烦恼满心中，所有的一切的劫使烦恼，全部都是在你的心中。为什么你能够说用眼见就可以得清净道呢？如果说眼见得清净的话，如果用眼见就可以得清净的话，那么又何必用智慧这个功德的大宝呢？所以呢，一切来说，智慧功德乃是真正清净之道。所谓的眼见求净的话，绝对没有这个事情。这是佛说的回答。那么这件事情呢，看起来表象上看起来跟我们前面讲的说，密教主张这个本尊透过三密加持修行人之后可以即身成佛，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一样。因为呢，这一篇故事里面讲到的是一个修行人啊，主张的是说呢，只要看着他的尸身就可以得到清净道。那请问大家，这个虽然文字上看起来不一样，可是呢，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说，这个修行人呢，虽然他死了，可是呢，只要眼见到这个尸身的人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修行人的三密加持。如果你对他的尸体礼拜供养的话，更可以得到他的三密加持，立即得到清净。那这样子的说法，跟我们说密教主张说，你要口诵真言，要观想种子字，要布建坛城，然后观想本尊，透过本尊的三密加持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就是先有一个仪式在，然后呢，再宣称说，这个经由透过这个仪式的话，你就会获得对方的三密加持，然后就可以得到大成就。那么这个仪式可以是口诵真言、观想种子字等等，这个仪式当然也可以说呢，看到他的尸身供养礼拜这个修行人的尸身，不是一样吗？所以他只是类比的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关于说透过一定的仪轨，然后获得本尊的三密加持，并且能够即得成就的这件事情的话，在就这个眼光来看的话，那么密教所主张的跟大智度论里面的讲的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两样。好，那最重要的观点呢，应该都写在佛的回答里面。因为呢，诸劫烦恼满心中，请问这个诸劫烦恼满心中是在谁的心中呢？是在本尊的心中还是在我们的心中呢？如果是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的话，那么就需要透过智慧功德来 把它亲近。这些智慧功德从何而来？就是从三圣经典而来。所以佛说法49年，不就正在说这些事情吗？佛说法49年，不就正式教给我们所有一切的智慧功德宝，让我们依循着这样的智慧功德宝，然后就可以来亲近自己的心脏，断除烦恼吗？如果说三密成就的这一件事情真的说能够加持，让你呢不必自己努力就可以断除烦恼，获得清净，乃至于成佛的话，那佛说法49年，请问在说什么法呢？那如果您再进一步说，不对呀，佛说法49年都是给中下根器的人说的，那唯有最上根器的人呢才可以修密法，那最上根器的人被佛一加持马上就成佛了。如果您是这样主张的话呢，请您回头再去看看经典，我们不要说别的，只要看看金刚经就好了。金刚经上面就有说了，金刚经是为最上圣者说。那请问最上圣者，既然金刚经是为最上圣者说，而金刚经是佛说法所遗留下来一个经典，那是不是正足以证实了佛所说的般若系的经典，乃至于之后所说的唯识的经典，样样都是为最上圣的人而说呢？如此这个辩证下来的话，您还能够说密教是因为修行人根器特别利，所以就会有机生成佛吗？所以回过头来想想看呢，这里面的一切的疑团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密教的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即生成佛的完全都是夸大其词，并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成佛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呢所有的烦恼你要能够自己解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呢你要依据着佛所开示的一切的这个经典去断除烦恼障。那除此之外呢，您除了烦恼障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叫做所知障。这个所知障要从我们开悟明心开始，然后呢纷纷的去体会去验证如来藏的功德，然后呢次第断除了所知障。唯有烦恼障跟所知障断除了才能够成佛，而唯有借着佛的开示，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精进努力，一步一脚印的修行去做，才有可能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佛所开示，佛所言不虚，菩萨六度所言不虚，但是呢所谓密教所谓的即生成佛的这个论点呢，根本就是戏论一场。那呢他呢误导了许许多多人呢，后世的果报呢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惨重。这个就是呼应呢我们在讲十二业的时候，邪见是最根本的。如果您能够远离了邪见，亲近佛陀所教授的正法的话，相信大家呢在十这个业道方面的持守上面的话，也能够渐次的亲近，为自己的后世的法身慧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